反复证明年轻的地球。在基督教义的很多反对者当中，有一位人士特别的挑战神说人说，他认为圣经当中上帝的话语大部分是正确的，这从他的邮件里可以明显的能看到。他其实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因此他不能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其实不能够参与到一个真正的关于真理的讨论当中。为了验证他说的这些事情都是荒谬的事情，我会引用他的电子邮件当中的部分内容。比如说他说，我们之所以在地球上，是因为有一颗恒星转变成了超级新星，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将自己的房屋建造在沙滩上，而并非在磐石上。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他信里的内容，就知道他的房屋到底是建造在什么之上了。第一，他说将近300万年以前有一颗星星爆炸了，可能给人类的进化过程带来了影响。一项新的研究说明可能发生了气候的变化，原因继续5年以前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假设了一种情况，科学家预计有另外一种可能发生，超新星点亮了距离地球30到300光年之间的某个地方，也没有人知道这颗星星的确切的数量，甚至也没有人完全知道铁六零的范围。有一个相当可靠的线索，天文学家们不能准确地描述，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有几%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的调研。其他的理论有一些解释，不管是什么原因，进化理论认为，所以也许，但是没有被证明。引用结束。人类今天的真理否定昨天的真理，而明天的真理又将继续否定今天的真理。现在来参照一下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7章26到27节说到那些不信的人，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为什么不把你的生命建立在永不改变的基督之上呢？点击这个网站上 Further with Jesus 获取更多的信息。现在开始今天的话题。神说，在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神说，在创世纪5章3节，亚当一直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人说没有上帝，所以他根本没有留下圣经，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超级星星。现在开始今天的录音。人类被来自于撒旦的欲望所吞噬，所以他们怀疑上帝的创造和他的话语。当上帝从恒等式的一边被删除的时候，人类就注定了要坐在世俗的学术界来问幼稚的问题，比如说，我从哪里来？我是谁？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将要去到哪里？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了天地，他在6天内完成了所有的创造，还列出了一个时间表来测定宇宙的年龄。在这个网站上，通过电台广播有200多个课题，按照上帝的意志，每个星期四的晚上，课题的数量都会增加。在这众多的课题当中，我们谈到了地球和宇宙的年龄问题。圣经的年历表记载它其实只有6000多年的历史。与上帝的话语相反的是说，伪科学说宇宙已经有数十亿年的历史，可这一说法从来没有被证明过。很简单，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就是错的，无论他们努力的怎么想要去证明，都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的前提就是错的。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是没有一个挑战者能够成功，更不要说能够证明他们的理论。下面是关于年轻地球的几篇文章供你阅读。冰河和地球年龄， 碳定年和2+2等于5，鸡蛋和星光，热力学挑战，马文恐龙和化石。 A 女士说太荒谬了，6000年地球再次证明6000年的地球，6个24小时，星光和宇宙年龄，大峡谷只有6000年的历史吗？恐龙，大量的信息支持圣经上关于年轻地球的记载，这篇文章将会引用更多的其他的信息。 RATE 是放射性元素和地球年龄的首字母缩写，一群科学家研究和报道了关于放射性元素定年，也就是进化论者说的圣杯。他们的严谨和努力震撼和挑战了地质学界。2004年10月，《影响》杂志当中关于大峡谷的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峡谷的深处有很多内部的峡谷，其中的变质岩，也就是之前沉积岩和火山岩地壳因热力和压力而形成的变质岩，聚集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放射性定年。27个角闪岩的样品，也就是最初的玄武岩岩流，从不同的内部峡谷当中被取出，这些样品被放到两个国际性的认定机构来做放射性定年。一个机构在加拿大，它使用假亚测年法，另外一个机构在澳大利亚，它用如斯山如铅铅测量方法。年代不同的样品之间存在差异，这就极大的说明了这次测年法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27个样品当中有7个是从492英尺长、6.5英尺宽的角闪岩中取出来的。这些样品用人们所熟知的方法测量，按道理说测量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个变质玄武岩岩层。但是呢，事实却是其中两个采自于相同岩石的样品显示出来的年龄差距从低到高相差242%。 Andrew Snelling 博士在《影响》杂志当中关于名字叫做《放射性元素测定大峡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长年龄地质说的另一个失败》。在这篇文章当中，他这样说到关于测定结果的巨大差异：这些不一致的结果可能很容易被看成是一个孤立的畸变，或者说是因为变质的不确定因素以及后来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在侵蚀和风化作用下发生的变化。但不管什么原因，他们确认了用放射性元素测年法来测定大峡谷年龄的又一次失败。此外，一般性的地质文献上也报道说，当所有放射性测年法来测定相同岩石的时候，结果并不一致。牵强附会的理由并不能来解释放射性的测年法。Snelling 博士又引入了圣经当中关于诺亚方舟的记载，使人们全面了解到说，即便是面对洪水发生的证据，进化论者们还是不相信。Snelling 博士这样说道：很明显，如果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加速了，那么在创世纪的洪水当中，放射性同位素的时钟永远不会测出数百万年的历史，反而会测出几千年的历史。最后，Snelling 博士做出结论，放射性同位素测定法本来是无可辩驳的测定地球的年龄在数百万年以上的一种方法，却三番五次在测定大峡谷的绝对年龄上完全失败了。方法内部和方之间的不协调和分歧是因为标准的不同，甚至是岩石层露出地表的部分的位置不同。数百万年的历史是以地质学均变和生物学进化论为基础的，对他来说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然而不协调的模式跟放射性同位素衰变加速却是一致的，不协调的模式可能也会表现出时钟是无用的。因此目前为止还没有可信的证据来争辩大峡谷底部的变质岩层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上帝创造的时间。进化论的每一个亲属，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不断地被迫围着事实狂欢。科学家 Frank Sherwin 在 ICR 和影响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名叫做《生物学和地球年龄》中这样说道：进化意味着改变，但是当我们审视这个生物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 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或者说种族进化。想一下被达尔文标上活化石标签的生物，它们都被推算至说灭绝了百万年，但是却被发现在20到21世纪的时候仍然活蹦乱跳。施尔文先生继续列出了一些信息，例如澳大利亚1998年发现的甲虫被报道说2亿年前已经灭绝了，蜻蜓化石被报道说有3亿年之久，而它们的翅膀上的脉络却跟现代的一模一样。千足虫爬行前进，传说在4.2亿年以前它们仍然是千足虫。澳大利亚人1.5亿年以前的乌洛米松树在1994年被发现。施尔文先生解释说，一棵树能够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站上1.5亿年没有任何的改变，这符合逻辑吗？这些幸运的调研者们被允许去看乌洛米松树的时候，应该穿上特别的衣服，以免被外来的细菌、病毒、孢子感染。但是为什么又担心传染呢？千年以上的随机的气流和雨水能带来任何一种虫子，并且无数次的传染给这些树和它们的祖先。那么关于那些还没有被矿化仍然含有蛋白质的恐龙骨又怎么解释呢？这完全毁坏了所谓恐龙在650万年前已经灭种的神话。 Frank Sherwin 先生又说，简而言之，骨头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在地质学当中是不可能超过几千年的时间。要了解关于这个话题的信息，请看此网站上地球6000年这篇文章。最后，摘自 Sherwin 的文章，创造论生物学家观察地球年龄只有几千年而已。如果地球很年轻，那么活化石也是古人的植物恐龙骨当中的蛋白质便不是问题。另外一方面，进化论学者们也不可能说假设说长时期以来没有进化。当一个灭绝的生物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找出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个生物没有任何的进化。地球只有6000多年的历史吗？当然。神说，在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因为6天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神说，在创世纪5章3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人说没有上帝，因为他根本没有留下圣经，所有的生命都来自超新星。现在你有了录音。